来继续我们快活度日的艺术。我想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今天的讲题，大家都听过一句话，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啊，在家靠，出外靠，啊，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维系珍贵的友谊。其实这不是一个需要敲锣打鼓引人注意的话题，同意吗？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谈到在生活当中影响我们的一些事情、一些人物，关系我们的是谁，会塑造我们重要因素的时候，是我们当中我会想到什么？谁至关重要？我们的朋友嘛，对不对？同意吗？是不是啊？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啊。箴言十七章十七节这边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请问一下，多少人知道这经文什么意思？都知道什么意思啊？这些什么意思啊？哦，朋友是为了我们常常要亲爱的，然后弟兄的话是因为要来吵架，所以我们弟兄小时候一天到晚都在大的欺负小的，小的要告状，然后爸爸妈妈就打孩子，对，是吧？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为患难而生嘛？弟兄为患难而生，那什么意思？哦，那个是弟兄啦，不是朋友啦。啊，朋友有哪位亲爱所生啊？对，亲爱，哪位亲爱，对，是吧？这好像我们感觉好像是，哎呦，好像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真经文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如果你注意的话，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兄弟为患难而生，这句话意思其实是说，在困难时期的时候，是你的弟兄、你的家人将会团结在你的身边，他们是忠诚的。当你需要的时候，一般来说，他们是在背后支持你。弟兄是这样子的，你兄弟姐妹是这样子，但是不意味着你的家人一定很喜欢你，请你注意哈。当然，他们很爱你，你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在那里，但是我们实际一点好不好？他们可能不喜欢你，可以吗？你可能不是你兄弟姐妹在周末要打电话要跟你相聚的一个人。同样的哈，当你在周末的时候，你也可能不会去选择你的弟兄姐妹们跟你去逛街、去打球、聊天，可以吗？是不是这样啊？你有想一想看，你周末的时候会找你的弟兄姐妹去聊天、去打球吗？还是你会找你的朋友？想一想。但是弟兄姐妹们，朋友乃为时常亲爱，因为友谊是一种选择。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家庭，但是我们却选择我们自己的朋友。为什么在做这种选择，在这种巩固友谊之前，就在发现这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刻那种交感、那种交流的感觉是很奇妙的。我们发现我们的朋友就好像得到那个隐藏的宝贝，你会发现你跟某一个人有这种共通的一种连结，在同样的事情上面，你们能够分享彼此间的热情，你们能够这样子一个心心相印，然后从这种契合上面，一个真正的友谊就这样融入凝聚而产生了。就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上面，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到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关系。这不是因为血统，不是因为血缘，不是因为遗传而怎么样，而或者是历史而有了一种关系。我不知道我有讲清楚没有啊？但是找朋友、得到友谊是一回事情，能够维持那个友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同意吗？那么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我们怎么能够维系我们彼此间珍贵的友谊呢？我记得以前我在工业界的时候，我们常常使用所谓的万能胶，有没有人用过万能胶？是不是有一种胶涂上去就粘上去啊？万能胶常常是怎么样？常常是不同的，有什么两种或者是多种的那个胶水成分混合在一起，然后涂啊，当我们把它粘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就形成了什么很坚固的 难以置信的那种强力结合，我们很难把它拆开。同样的弟兄姊妹，同样的箴言里面也谈到了，在营造一个健康持久的友谊上面有五个成分，但这五个成分混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五个成分会使我们友谊之间有一个难以破坏的结合。这维系珍贵的友谊的五个成分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去看箴言的话，我们把它看看，我们把它统计出来的话，第一个成分是什么？第一个成分是性格。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弟兄姊妹，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够了，一个人就够了啊。有的人会说我完全靠自己，有没有人说过这句话？有哈，对是哈。然后有人会说什么？我以我的做事方法，我要到我想要到的地方啊，我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我的指引，我有自己一套。有没有说过这种话？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有是吧？啊，可是真的吗？你真的可以自己做自己事情，自己想想自己想的事情吗？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大家听过了哈，近朱者，近墨者，哎，你们都很不错嘛，都很熟嘛，是吧？弟兄们，请你注意到哈，当你幼年的时候，请你注意，当你幼年的时候，你几乎是你家人所塑造出来的人，可以吗？你们注意到那个在家里的小孩子，姐姐常常会讨厌妹妹，为什么？因为你注意到的话，其实常常姐姐做什么事情，然后妹妹就怎么样，就跟着做，所以英文有一句叫做 copy cat。你有注意到？我记得我那个江大嫂，今天没看到哈，他常常跟我笑我，以前他教儿童主义学的时候，他常常跟我讲：“哎呀，你们家的热闹就好像是你一样的，你看那个走路那个样子，就跟你一模一样。”就这么你有不想过？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几乎是我们家人所塑造出来的人。从此之后，我们几乎是我们朋友所塑造出来的人。弟兄姊妹，你我并非是凭空出现的人，我们彼此间，我们被我们的家庭所塑成，然后在更大的程度上面，往往被我们的朋友所影响和塑造。这就是为什么箴言十二章二十六节说：“义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迷。”大家懂得这个道理吗？同意吗？啊，人品真的会影响我们。一个人品不好的，真的会破坏良好的道德。如果我们傻乎乎的忽略这一点，那么我们要自尝后果。但是很多时候，大多数时候，我必须说了哈。一个人的性格问题不是那么明显的，你知道吗？不是那么明显就看出来，哎，不是那么一人一哦，这个家伙真的是坏蛋，哎，小心啊，这个是一个恶魔啊，离他远远的啊，不要跟他做朋友。很多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往往不是那么容易捉摸的。我们要注意一下，哎，这个人的世界观是什么？我们要问问看看，我注意看观察一下，这个人对我的影响是什么？他平常的娱乐是什么？他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跟我的信仰有所冲突？他如何来对待别人？是不是常常告诉我一些关于杰里玛雅的一些八卦？啊，是不是关于告诉我许叉叉那些什么事情？哎，听注意哦，一个人会跟你常常讲别人八卦的事情哈，你要小心一点。你真的不知道哪一天，他反过来跟别人说你的闲言闲语。同意吗？你也注意到这件事情。当然了，没有人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是这个人的性格足够可靠吗？你会用你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孩子相信他吗？你会相信他到一个地步，你的密码都告诉他吗？当你需要的时候，他是不是有那个能力来给你？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有一次他用那个 GPS， 然后他到某一个地方去。其实我家太太就跟我讲，不要常常去找那个东西，那个时候很麻烦，因为你发现那个，你还不看地图知道快一点。你发现的时候，你发现了，你打电话，他给你闹什么？闹了半天，我听了好像有个笑话，靠 GPS， 结果走到路上是什么？走到湖边去了，然后一条路就过了，你要不要走？我意思是什么？为什么？ 很多时候错误的声音可以怎么样让我们走许多愚蠢的路，我讲清楚了吗？同意吗？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往往朋友的声音是非常强大的，深具影响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哈，你家里如果有 teenager 的话，你就知道了。你跟他啰里的爸爸说了半天，他听不听？不听的。可是他朋友说一句话怎么样？听的，是不是啊？要小心，弟兄姊妹们，你要小心，你要听谁的？朋友是非常深具影响力的。箴言22:24-25说得很清楚，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怎么样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无论是愤怒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破坏性的行为，就好像上次我们提到那个驯服扰人的脾气，那提到那些莫名其妙的发脾气，不是吧？这就不要，只要是一些不明智的、失去控制的愤怒，或是其他的问题了，你旁边有人这种现象，你要小心一点。这里说什么？这里说不可与他结交，不可与他来往。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学习他们，你在潜移默化里面就怎么样，就效法他们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面。当然这不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哈，你就关在家里面哈，关在一个象牙塔里面，不要跟那外面那些形形色色的人做朋友，不是这个意思哈。其实你想想看，耶稣是不是这样做的？耶稣怎么样？耶稣到处去跟人家接触了，但是耶稣基督这个到处跟人家接触的举动，有没有牺牲他的使命？没有，从来就没有牺牲他的使命。耶稣基督能够兼顾到保持他的使命跟那对他那个人的爱，来怎么样坚持他的性格不受到丝毫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辨明，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是如何被影响的，要小心谨慎，就是这些重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做家长的，要教导你的孩子在校园里面要生存、要发展壮大的时候，要小心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上礼拜五有一个小弟兄跑来问我说，我在学校里面碰到一个同学啊，他要我跟他学习这个样子，学这个样子，哦，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我说你觉得这个好不好玩？他说不好玩。你觉得好不好？不好。啊，不好，你为什么跟他学？我们要朋友啊。啊，你说，啊，那我怎么办？我说你就跟他讲，如果你跟他说这个不好玩，我们不要玩这个玩戏，我们换别的好不好？你跟他讲，第二种你要跟他清楚，我觉得这个孩子不错哈，他还会谨慎到这个动作，很奇怪。因为你想想看哈，你要小心你的孩子在学校里面交什么样的朋友，小心谨慎他们对你的影响。正如箴言12:26这边所说的，义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迷。朋友有那个可以把我们里面最好的带出来的能力，也可以把我们里面最坏的带出来的力量。然后好的人品、好的性格，接下来带进了这个品质，那就是什么？坚贞。我相信大家会同意哈，一个牢不可靠的友谊关系需要一个恒长性，需要忠实，是不是啊？想一想那个持久，哦，一年又一年，年复一年的，不管是住在同一个城市，或是不在啊，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那会成为我们的一种依靠，成为一种助食，同意吗？啊，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有福的话，你就会怎么？你有这样一个朋友的话，哈，那么你就真的很棒。如果你有这样朋友的话，我奉劝你今天晚上今天回家的时候打个电话告诉他，谢谢他的友谊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因为箴言18:24说什么？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我每次跟申强在一起的时候，他都跟我提到一个人，赵弟兄。哦，你知道每次他谈到那个赵弟兄的时候，你可以看他的眼神。当然的确，你从他的描述里面你发现这个朋友真的很难得， 年纪不是相仿的哈，其实他属于上下一辈的，可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很棒的，好像是什么，好像就是忘年之交。哎呀，为他，你看他到中国去的时候可以开一辆车带他到处去玩，哎呀，我看到说哇，这个真的很棒哦，有这种朋友好不好？好的很，弟兄姊妹们，所以想一想哈，其实我跟你讲，为什么很令人羡慕？为什么这种朋友这么可贵？因为有很多人，请你注意哈，因为有很多人，也许是你所认识的大部分的人，你认识他们是因为他们对你有用处。我知道听起来不太很舒服哈，啊，我知道听起来不太很舒服，可是你想一想，这是不是真的？你知道吗？即使不是大多数的人，也有很多的人想尽办法做出努力要来认识你，请你原谅我说，他们要认识你是因为你对他们有用处。事实上，你越能够提供那个人所需要的，无论是权力、钱财或是名声，任何他们所要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安静下来了，是不是这样的？箴言十九章第六节，箴言十四章二十七节说得非常清楚。箴言十九章第六节说什么？好施善的有许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人都为他的。哎呦，很有意思的哈。十四章二十节说什么？连贫穷人怎么样？连邻舍也恨他，然后怎么样？富足人朋友最多，各位看到没有？有没有很真实？这两节经文上啊，谈到一般人的天性。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说，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人就是会去讨好那些拥有我们所缺少的，特别是在财富上比我们富裕之人。正言在那边指出，这是什么？这是人之常情。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他们不是因为你能够给他们好处而带进了你的生活圈子里面，他们不是因为你能够带给他们什么，他们爱你不是因为这个世界顺着你或是逆着你而有所改变。顺便说一句话，弟兄姊妹请注意到这里，这句话的亲密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dabak，在希伯来文里面跟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里面，这个联合 dabak 是同一个字。你有没有注意到？那这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是何等强有力、何等牢不可靠的一种结合。你的朋友跟你的关系可以跟你的吗？跟你的妻子、跟你丈夫联合在一起，那种亲密关系，那种程度，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有这样坚贞的友谊，那么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这样子的，不是所有的关系都有这种情形的。阿们。弟兄姊妹们，箴言第二十章第六节说了，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的人谁能遇着呢？第二层面，你可能在，你可能跟很多人有接触，你可能在你的脸书上面、Facebook 上面有很多的朋友，你可能在微博上面有很多的粉丝。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什么情况，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的友谊，必定会包括性格，必定会包括天真。然后第三个箴言告诉我们怎么样，很重要的一个细心，要谨慎。友谊越好，彼此间的情绪就越敞开，朋友之间可以彻底的享受一起的时间，有时候怎么样也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该分离，这就是友谊一种祝福的关系。很细心的友谊知道什么时候该在那里，什么时候不该在那里。一个这种友谊会满足我们，而不是那么有不好，不是那么好的友谊可能会消耗我们的精力。明明知道这个时候你不要在我这边好不好，可是怎么样，他们就有在那边让你，哎呀拜托我可不可以走啊，可是呢他们还兴高采烈。你见过这种人没有？你们都没有，真的感谢赞美神。箴言这里面就有这个经文呢， 很有意思的箴言，有时候用圣经用一些字很诙谐，很幽默，很风趣的，很讽刺的，你知道吗？比如说箴言25:17说什么，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是不是真的？该进去的时候进去，不该进去的时候千万怎么样，不要进去，要一点智慧一点，好不好？拜托哈，求求你们哈。箴言25:20说什么，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茧上到处。什么意思啊？刚刚那个姐妹在这边说了，冷气开冷死了，对啊，冷天脱衣服适当吗？捡上到处适当吗？不适当了。一个地方什么？一个不细心的人，在感情上很难跟对方同步。这里对伤心的人唱歌，当然是什么？当然是伤心的，你还跟他唱什么快乐的歌曲？这个什么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啊，正是在伤口上撒盐，让人家更加难受，心情更加低落。我讲清楚了吗？但是一个真正的朋友是什么？当你遇见痛苦的时候，他们跟你一起痛苦。箴言26:18，人欺骗了邻舍，却说我不过是开玩笑罢了，他就像疯狂的人，投掷火把、利剑和杀人的武器。这新译本翻译直接很清楚了。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碰过这么大条的人，非常不细心的人，他们就是不能够感受你的体会你的感受，他们就会讲一些笑话啊，非常是什么，非常不适当，非常伤人。说完以后他们说什么，我只是开玩笑而已嘛，没什么大不了的。见过这种人没有？有啊，听了以后会马上昏倒，同意吗？有些人喜欢开玩笑，开玩笑也不好，开玩笑好不好？开玩笑其实没什么不好啦，开玩笑很好啊，其实我也喜欢开玩笑，对不对？但是怎么样，要适当时间，对，他们没有意识到时间不是很恰当，甚至是非常糟糕的时候，非常不小心，这就很不好了。对，如果你碰到一天不跟你开玩笑的，这也麻烦的，很枯燥的，你知道吗？对，对，箴言27:14有没有类似说？他在说什么？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啊？什么意思啊？非常不靠谱，你知道意思吗？这种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他空间，什么时候可以亲近人，非常不小心，时间不对，不要做那些事情。就像这些经文所说的哈，在保持机密方面也非常不小心的犯罪。箴言17:9，掩饰人过的，寻求人爱，屡次挑错的，泥坚密友。我相信大家会同意，这又回到什么性格的问题，同意吗？因为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很细心的，以信心的来对待彼此的友谊。而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因为在我们的基督徒里面，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问题。你可能爱心十足，但是你考量他的感受上的智慧却不够。我讲清楚了吗？你可能爱心十分的充足，但是在别人的感受上，你考量上面的智慧真的很不够。什么意思啊？我听过的弟兄姊妹讲的，为徐弟兄啊，徐长老，你为某某人祷告，这好不好？好，你为某某人祷告好，可是他接下去做什么？请问你，我告诉你，在他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需不需要知道太多？要有点智慧好不好？拜托，有些事情对方让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他相信你。有些事情可以讲，有些事情可能需要点到为止，好不好？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啊？要小心，千万要小心，否则你们之间的友谊会受到伤害，很严肃的问题啊！当然了，细心并不意味着说你只告诉你的朋友他所喜欢听到的。我们很容易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很喜欢告诉朋友，他喜欢吃西瓜，我就买西瓜给他吃，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嘛？箴言也提醒我们，维持一个牢不可靠的友谊，还需要另外一个要素，那就是第4点，要坦率。 箴言二十七章第五节第六节说得很清楚，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里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弟兄姊妹，其实当我们走在毁灭的路上，当我们需要听到真理来纠正我们的时候，他却不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不告诉我们真理的人，你说这个人是爱我们的吗？是吗？我不知道你怎么认为，我真的很怀疑，我真的很怀疑。我甚至会说他们是爱自己的人，他们只希望怎么样，只希望你无论如何，哪怕是让你陷入危险的时候，还是仍然喜欢他。这是一种自私的动机。箴言二十七章，请你注意到二十七章十七节，请你注意到，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同意吗？啊，箴言二十九章第五节，接下去说什么？献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很清楚了，同意吗？在这我必须讲清楚，弟兄姊妹，这不意味着你总是要当面去指责人。我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一天到晚爱心里面说诚实话，你有没有爱心？这不是这个重点。一方面，弟兄姊妹，自私会导致一个人永远不告诉你你真的需要听到的，那是自私。事实上，这个恶性循环哈。无论是你怎么样带你的朋友，或是你的朋友怎么样这样的带你，你们之间坦率，如果你把这个坦率从你们中间的关系挪去的话，那么你就掉进这个漩涡里面去，你就没有那个勇气，没有那个爱。但是它是双向的，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怎么样，你总是一天到晚指责你的朋友，像是怎么样，像是要倒垃圾一样，一天到晚大大大的，你这一点呢，真是让我失望啊！哎呦，我真是需要跟你讲一下，然后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是不是爱啊？这是一种，你想想就有点变态，你知道吗？先对不起，我说重一点，这有点变态，好像怎么样？好像对方的东西都要被你掌控里面，总是有人，你这有点叫从用英文叫做巴神，听过吗？巴神一天到晚想要控制对方，主导对方的生命。第二怎么样？要让智慧在我们当中存在，做出合宜的决定。好，弟兄姊妹，让你在有必要的时候出于真话，出于真心说出真爱的话，好不好？让你可以在你的朋友之间那个缺点上面帮助他找到出路。弟兄姊妹，这是每一个人需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朋友来帮助我们走出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出外靠朋友。第二怎么样，如果再说一遍，如果有一个处处为你最佳利益着想，出于真爱对你讲真话的朋友的话，感谢赞美神，感谢赞美神，你要为此感恩。而你这个遥不可靠的友谊最后的一个成分，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怎么样，就是劝勉。好，因为我们寻求智慧不只是单单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越明智，我们就越能够成为我们身边之人，尤其是那些与我们非常亲近之人的祝福。弟兄姊妹们，你是你旁边那个人的祝福吗？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对自己的朋友的生活提出一个明智的建议，说出让他得意的话语，当他走到快要走到陷阱里面的时候，你能够赶快的回他，抓他一把，让他回头。当他在走到正路上面的时候，你要旁边一把把他扶起来，更加鼓励他，让他继续往前行，这是非常重要的。箴言二十七章第九节说什么？膏油与香料使人心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有没有很清楚？好像你们不怎么兴奋哈。如果这些经文还不能让你激励一点的话，想一想这一点：你越聪明， 在你生活当中，在你的关系当中，你就越能够展示性格坚贞、细心和坦率，那么你就更能够吸引那些同样有这些性格的人，同意吗？是不是？箴言20:11说得很清楚，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连王都要怎么样？跟他做朋友。有谁不喜欢有这样一个清心的人，嘴上常常讲一些恩言，不喜欢跟这样的人做朋友的，有没有？你喜不喜欢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喜欢的啊，喜欢的好不好？你也做这样的一个朋友好不好？说一些恩言啊，嘴巴里面说好话，帮助你的朋友啊，该说的话，不该说的话少说，好不好？这样子的话怎么样？你可以看到有吸引力的，连王都喜欢跟你做朋友。弟兄姊妹们啊，有能力给予明智的建议，给虔诚的建议，会让你更有吸引力。你不需要化太多妆啊，你真的是在你面前真的是可以得到的。第二种，我们可以停在这里说什么？哦，哇，这里5点，哇，真的很棒，哎，非常有建设性啊！就让我们设定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在下半辈子，我们就是把这几点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应用在我们的友谊上面，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出美丽的花朵，结出怎么样丰硕的果实，好不好？是不是这样的？哎，的确是，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子。我告诉你，如果我们能够操练这5个。这圣经告诉我们，箴言在告诉我们，这5个成分真的可以帮助你我，不只是在你我的友谊上面，甚至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甚至在我们的亲子关系里面，甚至跟我们的父子关系里面，弟兄姊妹们，不管什么样关系都有益处的，同意吗？神的话绝对不会是突然的，弟兄姊妹，这个 很有用的，不是只有在友谊上面，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都可以用到的啊。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从哪里得到活出这些特质的能力？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得到这5个特质，同意吗？我们都希望得到这个，但是我从哪里得到这个特质？弟兄姊妹们，这个很重要的，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来自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实际的来源，这个来自于最伟大的友谊。刚刚我们看到箴言22:11谈到那个国王都怎么样愿意与他为友，当然他这个清心的人，口出真言、持恩言的人，对。但是另外一个方向，弟兄姊妹，有一个宇宙之王，这个拥有所有我们刚刚提到这些美德的这个王，耶稣基督说：“我要成为你的朋友，我要成为你的朋友。”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朋友，这就是耶稣基督带来最令人惊喜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必去寻求神，使劲的去找到一个最好的朋友，要来取悦他，让他能够看到我们。不是的，不需要，神已经发现我们，神欢迎我们，他说：“我要成为你的朋友。”就是你注意不记得，在上十字架之前的前一天晚上，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拒绝了他最亲密的一些朋友，他的门徒，好，有没有？他对他说什么？这就是我友谊的样子。约翰福音15:13-15，他说什么？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为我的仆人，因为怎么样？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第二姊妹，请你注意到，这里耶稣基督并不是说怎么样，我们要完全遵照他的命令去行，才能够成为他的朋友。他是不是这样讲？不是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耶稣有没有朋友？没有一个朋友，弟兄姊妹们。如果要所有的命令他要去行的话，才是成为他的朋友，那就没有任何朋友。请你注意到，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要成嘛？第15节说什么？耶稣不在他们称他为仆人，要称他为什么？也称他为朋友。我要称你们为朋友，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做得很好，你都遵循我的命令了吗？不是，因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什么？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告诉你们了。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特地将他父神所听见的告诉了门徒以后，就要称他们为朋友。 没有但书，没有条件。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耶稣基督这边所要表明的是什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弟兄姊妹，神的话可以改变我们，耶稣基督的友谊会改变我们，因为这就是一个亲密友谊所带来的、所产生的一种事实。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完美会塑造我们，神的话、耶稣基督的能力会改变我们。我的意思千万不要搞错，耶稣基督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啊，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但是怎么样，神却爱我们，他照着我们本相接纳我们，但是他如此的爱我们，他如此亲密的好朋友，到一个地步他不可能让我们这样继续的过活。我不知道讲清楚了吗？因此他会一步一步的来塑造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好。耶稣基督他说，我是你最知心的朋友，他要改变我们，他知道我们的缺点在哪里，他知道我们的长处在哪里，他知道什么时候会来鼓励我们，他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帮助我们，叫我们回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说不定我们当中有人说，哎呀，徐弟兄啊，你根本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误了，我过去所做的真是不堪回首，我真的不知道在这世界上还有谁愿意跟我做朋友。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我告诉你，的确我真的可能不知道你过去是什么，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真的知道耶稣会的，耶稣真的想成为你的朋友。事实上耶稣基督是如此迫切的想要成为你的朋友，他甚至为您死在十字架上，以致让你、让我、让这里的每一个人，甚至在网络上听到我们这个信息的每一个人，可以从过去与神为敌的那种状况转变成为神的朋友。这是神所赐给每一个人任何惊奇的友谊，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礼物。若是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一直在寻求建立友谊的话，那么请你看看这五点，我相信这个会帮助你。你把这几点存记在心，你为这几点好好的祷告，求神、求耶稣帮助你，让你真的是能够操练在自己上面，让你这几点在你生活当中成为一个实际。在这里请容许我再给各位一个盼望的缘由，如果你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你信靠耶稣，你对于他对你伸出有一只手的回应是说，是的，耶稣，我要你成为我的朋友，你为我的失败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感谢你，你为你的失败请求耶稣他那里的饶恕，那么你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你就跟这里所有的人一样，甚至跟全世界所有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徒有一个共同点，你成为家人，不只是成为弟兄，为患难而生哦，在你患难的时候会在旁边，更怎么样，更成为你的朋友，更成为你的朋友。当然不可能所有人都成为你最好的朋友，但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会兴起一个人在旁边帮助你，你会发现带来更多的友谊。在耶稣基督里，神要赐给我们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请你注意到，神要赐给你的友谊可能就在你身边，可能指日可待。盼望今天这个信息可以安慰你，可以鼓励你踏进主已经为你安排好那美好的未来。我们一起来祷告。